2025年10月，许久未露面的投资传奇人物彼得·林区罕见发声，现身播客访谈节目 The Compound， 该访谈由林区的老东家富达投资主办。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深度对话中，81岁高龄的林区依旧思维敏捷，妙语连珠，针对当下市场的热点话题给出了极具洞察力的见解，并向新一代投资者重申了其穿越牛熊周期的永恒智慧。他讲述了自己早年作为一个球童偶遇富达总裁，然后成为一名基金经理的故事。他再次强调，要在股市中赚钱，最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以此为起点，才能一次次发现那些被低估的十倍股。他还对当下席卷市场的 AI 热潮、高企的市场估值、人们担忧的大崩盘以及 AI 恐慌等话题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大师还是那个大师，为了让诸位更轻松地聆听大师智慧，我们将本次对话译制为中文影片，以享同好。我们也强烈推荐你前往 The Compound 频道观看原始访谈节目，链接放在影片说明栏。请相信，你聆听本篇对话的时间投资，很快会因为它对你人生决策的影响而获得回报。以下是名言语录频道为你译制的访谈全文。
在我们开始之前，你有什么想先说的吗？
让我们直接开始吧。
好的，让我们开始吧。你能跻身史上最伟大投资者之列，就像入列投资界中的总统山之巅，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显然是你的投资业绩。另一个原因是你愿意通过书籍和访谈与大众分享智慧，这在那是非常罕见。但传奇的是，你选择在巅峰时刻急流勇退，那是在1990年，正值你声望和业绩的顶峰。距今已有35年，当时你才46岁。我想首先请你谈谈这个决定背后的故事。
我非常热爱富达这家公司，至今依然如此。它是有史以来最棒的机构。我父亲46岁去世，而那年我也46岁，这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几乎每个周六早上七点就到办公室，我们会组织一场篮球赛，但惠灵顿基金那边可能连双人纸牌都凑不齐，你们懂的。抱歉，有点跑题了。总之，那段日子我乐在其中，同事们都非常出色。只是，我们有三个女儿，我想多陪陪妻子和小女儿。很幸运的是，公司后来让我留下来指导年轻分析师和基金经理。这些年一直很美好，富达是一家伟大的公司，无与伦比。
您有没有想过重返投资战场？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或诱惑让您觉得知道吗？我认为自己现在依然能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我想再干一场。
当时确实有很多人邀请我管理封闭式基金，10亿、20亿美元规模，收取 2% 管理费。在我离开后，市场已经涨了30倍。如果我当时继续做基金，哪怕只是达到平均收益，现在就会是个600亿美元的基金。
这诱惑力还是不够大。
不，不，我要是接受了，我就还得像从前那样拼命工作。要知道，每10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人投资了麦哲伦基金。
真的吗？
是的，每10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投资了麦哲伦基金。对这些投资者来说，5000或10000美元可是笔不小的数目。
所以，这种资金规模，这种责任感，是否让你感到压力非常大？
是的，是的。当时我的记录相当完美。在那13年里，市场下跌了10次。而我每次都比大盘跌得更惨，每次都是。
但您总能度过那些亏损时期，您是如何做到的？
87年股灾时，我收到很多来信说，坚持住，会好起来的，别担心。你知道吗？这真的很暖心。
我想请问您，当看到市场处于某种行情时，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您是否曾对自己说过，如果我现在还在麦哲伦基金，我很清楚会如何把握这个机会。有过这种时刻吗？
有的，当 pass.com 上市时，我就这么想过。我当时心想，这是什么鬼？ 这完全说不通啊。结果它继续上涨，我又不能做空。当时有太多毫无价值的公司了，幸运的是富达基金没碰这些垃圾。那段时期我常感叹，天啊，这市场到底怎么了？
能否谈谈您最敬佩的专业投资人、企业领袖或华尔街人士？无论是现在仍活跃的，还是您执掌基金期间曾借鉴学习过的，谁是你的投资偶像或导师？
我会说李·艾克卡，他在克莱斯勒和福特时期的表现堪称典范，以及鲍勃·沃尔特。
打断一下，为什么是艾克卡？您钦佩他哪些特质？
他在福特时创造了雷鸟和野马，后来去了克莱斯勒，又带来了迷你货车和 G 品牌的复兴，真是了不起。还有鲍勃·沃尔特，当年他创立的 Cardinal 公司刚上市时市值才3700万美元，现在市值370亿美元，这样的企业家太厉害了。还有佛罗里达的一家叫 Watsco 的公司股价涨了100倍，以及 TJ Maxx 的创始人 Ben Camerata 那家公司同样涨了100倍，这些都是伟大的创业者，只是名气不大而已。
确实，您曾谈及早年接触华尔街的经历，在您成长的家庭环境中，人们对股市普遍持怀疑态度，但后来您在高尔夫球场当球童的第一份工作中听到的却尽是人们赚钱的故事，能跟我们聊聊你人生中的那段时光吗？
实际上你知道的，如果你在1940年代长大，总会听到人们谈论大萧条，那时的人们总担心危机马上就要来了，那时整个社会都害怕借钱，害怕风险。但我在高尔夫球场当球童时，常听了一些有钱人讨论他们买的股票，然后我回家就会去查那些股票，几个月后发现都涨了。虽然我当时还没钱买股票，但我心想这个买卖挺不错的啊。除了聆听他们的选股经，当球童还有个好处，你就像是客人的顾问，提醒他们别打偏，别打短，注意推杆线路什么的，这种给建议的感觉很棒。要知道我当时那些朋友都在清晨5点送报纸，而我周六一天赚的比他们整周都多。最关键的是，当时富达公司的 CEO 约翰逊先生，总裁沙里文，我当时给他们当球童。有一天他们对我说，嘿，你干嘛不去富达面试个工作呢？
收到这个工作邀请时你多大？
21岁。那是1966年夏天，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成了唯一给总裁当球童的人，所以我就得到了这份工作。笑，我想当时是75人在争夺3个职位，但我得到了其中一个。那是1966年，之后我完成了沃顿商学院最后一年的学业，服了2年兵役。1969年回来，正式进入富达公司。可以说，我这一生的成就都归功于我当球童的经历。
你在富达公司经历了怎样的历练过程，才让他们愿意委托你为他们管理资金呢？
是啊，我想他们早忘了我的那些失误。笑，当时我负责的是最差劲的投资组合，纺织股、钢铁股、金属股，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些行业基本上没什么赢家。
当时他们塞给你的都是别人压根不感兴趣的股票吗？
当时每个人都有各自负责的行业板块，有人负责零售业，有人负责电子业，有人负责石油，有人负责货运，还有人负责铁路。我最后摊上了最不起眼的行业板块。
我想问问你，当初您从哪些投资前辈身上汲取经验？在资产管理领域，您钦佩的人具备哪些特质？这些至今仍对投资者有启发意义的品质或习惯是什么？
我刚入行时跟随的艾伦·格雷就是典范。虽然10年后他回了南非，但他工作非常努力。他会深入研究公司，认真听取我的分析。他大概就是最佳榜样。我至今记得他。不过我们同期研究员也都非常出色，我是说身边所有人，研究部的每个同事都才华横溢，我们这里高手云集。
说来有趣，我昨天采访了你的一位同事，他是富达的量化分析师。听你这么说真有意思，因为他说的完全一样。他说 关于市场或经济的任何问题，这栋楼里到处都是专家，我只需走到走廊就能得到答案。
没错。
你现在对这家机构还是这种感觉吗？
当然，简直难以置信。我是说，史蒂夫、怀默、约翰、麦克道尔、乔尔、蒂林哈斯特、威尔、达诺夫。这就好比1920年代的洋基队全明星阵容。
我不会告诉您我支持哪支球队。观众大笑。接下来，我整理了你这些年来在访谈、书籍和文章中最著名的一些语录。有些听起来太经典了，几乎每个投资者都能背下来。我会念一句，请你来解释它背后的含义或故事。我还把它们分了类。第一类是关于投资风险与持有心态。这句你一定熟悉，投资股票赚钱的关键是不要被吓跑。为什么这是关键？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要引用另一句我常说的话，知道你自己买的是什么，这才是关键所在。因为如果股票从10美元跌到8美元，你就会恐慌抛售，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这些公司正在做什么，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之前跟你讲过，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曾和莉莉、汤姆林一起为富达拍过广告，他和芭芭拉、史翠珊关系很好。当时我正在度假，和我妻子还有另外两对夫妇一起。我的秘书说，芭芭拉、史翠珊打了3次电话，他非常想和你聊聊。我说，好啊，我正好有空。于是我回电话给他，他说，我最近买了这些股票，每天凌晨5点就醒来盯着这些东西看。他还说，我从没碰过毒品，也不抽大麻，我就是睡不着。我该怎么办？我说，告诉我你买了哪5家公司。他说了5个公司名字。我问，好，这些公司是做什么的？他完全不知道。你看，他可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啊，却对自己投资的公司在做什么毫无概念，对吧？那么，当这些股票下跌50%时，你该怎么办呢？没错，如果你不了解自己持有的是什么，你就完蛋了。
听你这么说，好像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但其实多数人都犯这个错。你以前还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人们在买冰箱时花的时间都比买股票时做的研究还多。
人们在这方面非常谨慎，他们会花几个小时就为了省下50美元的机票钱，他们对每件事都斤斤计较，对吧？然后却把10,000美元投进在公交车上听来的垃圾股票上，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我入行之前，就有人发明了一个糟糕的词，炒股票 play the market。
你不喜欢这个说法。
这个词有时是名词，有时是动词，作为动词时非常危险。炒股票不是你应该做的事，你要做的是买入优质公司并研究他们的业务。马萨诸塞州西部有个农民，他发现农场附近有2家公司， Tempex 和 Friendly 冰淇淋。他每月往里定投1,000美元，坚持了10年，真是绝妙的主意。他说，如果这些公司停止招人了，他就卖掉股票。结果他赚了100万美元。其实人们都有各自的优势，钢铁行业从业者会比我更早感知行情回暖，这些人拥有信息优势，否则他们还不如去赌场赌红黑。
所以你的意思是，只有真正理解公司业务的人才能在市场恐慌时坚持住不被吓跑。
没错，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平均波动幅度及年均高点与低点之差高达100%。比如某只股票从20元起步，涨到28元后又跌至14元，最终又回到20元，每年都存在100%的价格波动，
相当于先涨50%，再跌50%左右。这就是股价100%波动的含义。
是的，这就是普通股票的常态。而大多数你将要购买的股票很可能都会下跌，有时他们会上涨。如果公司的故事足够动人，比如 Watsco 或克莱斯勒，你可能会高价买入。但如果你连公司做什么都不知道，当它下跌时，我遇到过有人说，这只股票从50块跌到1块，我还能亏多少？ 我会反问，等等，假设有人在50块时投入1万，而你在1块时投入5万，如果股价归零，谁亏得更多？要知道，股票真的会归零。我亲身经历过，当然，我不是在它一路往零跌的时候买的。所以我一直说，如果你不能在一分钟内，向一个11岁的孩子解释清楚自己为什么持有这家公司，那你根本不该买它。这理由不能是因为它在涨。你要能讲出逻辑，它业务好，资产负债表稳健，前景清晰，这才是你该持有它的原因。如果连自己都说不明白，就去买指数基金吧。
你还建议投资者在买股票前要先写一个剧本，对吧？
是的，在买之前把投资逻辑写下来。为什么这只股票会涨？为什么它被低估了？我在高中和大学里演讲时经常说，你们可以建立一个模拟投资组合，挑选10只股票，记录你的买入理由，观察他们1-2年，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在富达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的基金经理们不会坐等分析师报告，他们会亲自去调研公司，通过主动打电话与这些公司交流。在富达，每位基金经理的首要角色都是分析师，是筹资分析师。我们旗下也有分析师团队，海量信息源源不断涌入，如今的信息量超乎想象。回顾一下历史，我们曾持有大量耐克股票，这个故事非常精彩。当时我们持有大量耐克股票，有段时间他们的库存出现了问题，这可不是个好兆头。那时候网络还没普及，我们得跑去图书馆查阅他们的季度报告。我们拿到报告后翻开一看，库存量下降了，我们立刻大举加仓。要知道那时候上市公司还靠邮寄方式向股东递送报告，现在他们有官网了，全球所有人都能了解他们的动态。
是啊，
信息获取的便捷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如今的世界，你没有任何理由不去了解自己持有的公司，信息太容易获取了。
所以你是说，在当下这个信息透明的时代，投资者再也没有借口去无知持股？
没错，太容易了。你连彭博终端都不需要，公司官网上就能找到所有资料。
接下来这句是关于风险的语录，你说过，投资者在预测市场调整时亏的钱，远远超过调整本身让他们亏的钱。能展开讲讲吗？
人们总是担心市场会崩盘，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市场确实会崩盘。2年前，他们就说2024年经济会衰退，2025年经济会衰退。要我说，在过去的11次经济衰退中，经济学家们成功预测了33次。
没错，而且他们还总是迷之自信。
你可以在这个行业看到很笨拙的一面，如果你能在10次里做对6次半，你就已经非常出色了。真的，哪怕10次里只做对5次，只要你的投资组合里有好事多，沃尔玛或是我念不准发音的英伟达 NVIDIA， 不过我快学会正确发音了。
我觉得你刚刚的发音很到位。
是啊，这些赢家能抵消你的错误，必须靠这些成功的投资来弥补失误。这就是我们富达70年来坚持的做法。
关于风险这个话题，你还有2句话，我一起读完。你说过，经济会衰退，股市会下跌，如果你无法接受这一点必然会发生，那你就还没准备好投资，你在市场中就不会有好的表现。还有一句，那些在股市中取得成功的人也同样会经历周期性的亏损、挫折和意外事件。你觉得对于一个普通投资者来说，好吧，我讨厌普通投资者这个说法，那么对于一个典型投资者来说，入场时就明白这些无法回避的事情必将发生，必须承受，这有多重要？你会说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要素之一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有人家里2年后要供3个孩子上大学，他们就不该投资股市。
确实，
他们应该选择货币市场基金，但这取决于你是否拥有房产，是否还清房贷，之后才能考虑投资。要知道，自1900年以来， 这里始终是个绝佳的投资场所。
您说过一句历久弥新的话，虽然听起来像是讽刺，但过去15年确实印证了这句话的价值。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最流行的投资方式是宏观经济对冲基金，因为少数人预见到房地产危机会引发经济衰退，这些人随后几年被奉若神明。但您从不热衷猜测经济走势，您说过，如果花超过13分钟分析宏观经济和市场预测，你就浪费了10分钟。直到今天，我还在引用这句话来回应客户，当他们打来电话讨论最新就业报告或美联储动向时。请问您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当您对经济学家或宏观分析师说出这句话时，他们提出了多少反对意见？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雇佣过经济学家，所以我们只管买股票，好吧？我是很想拿到明年的《华尔街日报》，我至少花了$5订阅了明年的报纸。在这里，我要向那些大空头们致敬，我完全没料到房市会崩得那么惨，没料到那么多人背负了二次房贷，还有房屋装修贷款，房产最终沦为负资产，这些我全然不知，必须向他们脱帽致敬。但我会关注事实数据，比如债务状况如何，信用卡债现状，这些现在都能查到，储蓄率有什么变化，就业形势如何。我是很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啊，我已经81岁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盼着能预知未来，可惜这办不到，所以我只聚焦当下二手车价格走势，原油价格波动。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行业从烂透了到开始变好，那就是机会。比如克莱斯勒，当年人们都说你怎么敢推荐克莱斯勒，他快破产了，但他们账上有$20亿现金，足够撑3年，根本不会倒。我觉得我买过的那些最好的股票，如果有100个人去研究它，99个都会说这比我想象的好。所以我用这个来形容我们一位出色的基金经理乔尔·蒂林哈斯特。我为他的著作写序时写过这样一句话，常言道，翻动最多石头的人最终会赢得比赛。乔尔就是那位了不起的地质学家，因为如果你翻看10只股票，你可能会发现一只被错误定价的，翻看20只就能发现2只，翻看40只就能发现4只。这就是我们在富达一直以来的做法。我们不是只看几只股票，我们会翻看所有的股票。
所以您并非否定经济数据的价值，而是强调如果信息不是来自未来，市场早就已经消化了这些信息。
是的，我只想掌握当下确凿的事实，这很重要。
你曾说，每只股票背后都有一家公司，关键要了解它在做什么。你取得巨大投资成功的一些精彩故事，都源自你在日常生活中的直接观察，比如在超市、购物中心观察人们消费行为。这些年来，我觉得这个理念被曲解成了，如果你使用某个产品，它就是只好股票。我想，这完全不是你的本意。能否请你解释这两种观念的差异？以及为何这种区分如此重要？
今晚早些时候，我遇到许多很棒的人，其中不少读过我的书《彼得林区选股战略》。我想起书里有个故事，我有过一笔很棒的投资。我当时最大持仓是汉斯公司，他们推出名为 Lex 的连裤袜，材质不算特别轻薄，但非常合身。当时多数连裤袜都在高档百货店销售，而这个产品进驻的是超市，人们每周都会去超市，但可能几个月才逛一次高档商店。我太太去的稍频繁些，笑，不过我总是陪她一起去。这个产品取得了巨大成功，空前成功。但后来有家叫凯泽罗斯的大公司推出了同类产品，就摆在他旁边，名叫 No Nonsense 连裤袜。于是我跑了2-3家不同的超市，买了大约65条不同款式的 No Nonsense 连裤袜。
当时店员看你的眼神是什么样的？
嗨，是的，那次购物确实是挺奇怪的，不过我是分3家店买的。然后我把这些丝袜带回富达，发给同事们，我想听听他们的评价。结果反馈一致，他认为这款丝袜不行，不如 Lex。 还有一只股票， 我在麦哲伦基金买的第一只股票塔可中 Taco Bell， 我得承认我当时自己持有这只股票，我就问公司，我自己持有这只股票可以为基金买一些吗？他们回答，当然可以，只是你买了之后你自己不能马上卖，得长期持有。当时我们有很多叫 Bell 的公司，我打电话给交易师说我要买 Taco Bell， 他们问什么是 Taco Bell， 然后我解释了什么是 Taco， 因为当时只有南加州有这个东西。我说 Taco 就是肉不多，蛋白质高，成本低，是平价快餐的好生意。但后来我就被打劫了，笑，因为百事可乐买下了塔可中、必胜客、肯德基，只是为了多卖点可乐。他们在30美元收购了塔可中，而我买入的最高价是18美元，如果没被收购，这股价后来可能涨到500、600。
当 Chipotle 连锁驻墨西哥烧烤快餐出现时，您抓住机会了吗？
我抓住了，但我怎么会错过星巴克呢？至今想不通，要知道我可是 Dunkin Donuts 的股东啊。可能是当时脑子短路了，没买星巴克。
关于投资组合管理，你有许多精彩论述，比如这句，从长期来看，精心挑选的股票或基金组合，其表现能打败最复杂的投资策略。我发现如今有个现象，可能由来已久，总有人向投资者兜售复杂策略，对吧？这简直是华尔街最畅销的商品。而您这句朴素的话，我认为非常契合复杂的精神内核，也完美体现了您的投资哲学。为什么当今投资者更需要聆听这个理念？
有意思的是，我刚才在活动上见了100多个人，并和他们聊天，其中有一位说他以前是在养鸡场铲鸡屎的，后来他决定认真研究投资，下苦功研究，成为一名严肃的投资者。他说自己现在的收益非常可观。
所以，您认为在专业投资者装备着海量数据工具和高频交易渠道的今天，普通人下班后业余研究股票再做决策，还能获得成功吗？您仍然相信这种可能性？
我跟你们分享个亲身经历。有一天，我的女儿们送了我一部 iPod， 那还是 iPhone 问世前的事。当时苹果的个人电脑业务非常烂，产品售价800或900美元，利润只有20美元，虽然资产负债表还算健康，但 iPod 卖200美元竟然能赚150美元，可以说 iPod 的利润支撑了 iPhone 的开发。那时公司账上有3亿美元现金，
这说的是2001年左右的苹果公司，
具体时间我不太确定，但重点是商业格局会变化，企业是动态发展的，有时候转机出现，形势就会从糟糕，用更贴切的词说是烂透了，变成一般烂，再到渐入佳境，最后到好的惊人。苹果就经历了这种转变，后来他们赚了大钱。我现在口袋里还有个 iPhone 呢，当时我真没预料到它会变成这样。单就凭 iPod 的表现，当时买 Apple， 这股至少能涨3倍。
你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语录，后来被巴菲特引用的更广了。你说过，卖出赚钱的股票，死守赔钱的股票，就像剪掉盛开的花朵，却去浇灌杂草。这真是永远的金句。你过去是出了名的持股派，优秀的公司你愿意拿很多年。而很多人一有盈利就立刻落袋为安，好像只为了说一句我赢了。你能讲讲你和巴菲特之间的这个故事吗？
当然，我想当时是我7岁的二女儿安妮接的电话，她说，爸爸，有个叫华伦·巴菲特的家伙找你。
你觉得这是哪一年的事？哪个年代？
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是很久以前了，可能比黑暗时代还早。于是我接起电话，对面说，我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华伦·巴菲特，我的年报2周后就要发布了，我很喜欢你的一句名言，可以引用吗？他在短短3秒钟说了这么一通话。我就问他是哪一句话，他说，就是那句，卖出赢家，死守输家，就像剪掉花朵，浇灌杂草。我说，拿去用，没问题。他还说，要是你不来奥马哈看我，你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名声就会全毁。
你去了吗？
当然去了，去过很多次。
您和华伦建立了交情。
是的，一起打过桥牌，他非常厉害，无人能及。你想一下，他在我退休八年后买入苹果，就是那个 iPod 的故事，赚了五倍。而他之前重仓了 IBM， 但股价下跌时，他说，我就爱下跌的股票， IBM 很棒。后来他彻底转向，果断清仓了 IBM。 他确实是投资界最强者。
在你几十年的投资经验中，有没有什么理念是你曾经深信不疑甚至奉为圭臬的，但后来改变了看法？或者说你至今依然相信你在七十八十年代所坚守的一切？
基本没变。比如亚马逊、开市客、沃尔玛这些公司就很好，当然还有很多科技股，比如甲骨文，这些都帮普通投资者赚了很多钱，而富达当年也重仓了这些公司。我们只是用公开信息分析公司，发现哪些企业正在从低谷中走出来。比如我们在大家都不看好黄金时买了一些黄金股。
就是说这个行业的本质并没有太大改变，只是公司的名称变了，管理层换了一波人，但本质没变。
对了，我认为有一个重大的变化。我想十五年前美国约有八千家上市公司，现在只剩三千家左右。这就涉及到我最爱说的十倍股的机会。有时候你持有一只非常优质的潜力股，当然不是百事可乐这种稳健型，当它还在三美元时，你认为能涨到三十美元，结果私募基金用六美元价格把它私有化了。
他们直接让这只股票退市了。
是的，这真让人沮丧。
我想请教您对现代股市的看法，特别是过去三年推动盈利增长、营收增长和股市热情的最大动力人工智能 AI 热潮，您如何看待这波浪潮？目前您个人资金有参与 AI 概念股投资吗？
我没有购买任何 AI 股票。怎么说呢，我直到八个月前才真正会念 NVIDIA 这个单词。虽然我们团队里有精通科技的人，但我本人绝对是科技白痴，我太太和女儿都很懂这一块，我对电脑就一窍不通了，我就只靠黄色便签纸和一部电话过日子。
那么作为旁观者来观察这波 AI 热潮，您是否觉得投资者现在对这些 AI 概念追得太疯了？在您看来，这有没有1999至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影子？还是说你会持开放态度？
说实话，我完全无法判断，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手头上有不少看好的股票，但都不属于这个领域。
那我们来聊聊您现在的投资组合吧。您目前看好哪些股票？
现在富达不允许我这么做了。事实上，他们禁止所有员工公开自己的持仓。记得有次我上电视时说，可口可乐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但根据他们当前的状况，我认为十年后股价可能还在原地踏步，因为你知道的，股价已经透支了未来十年的增长预期。当时我们正好管理着可口可乐的员工退休账户，这段言论反响可不太妙，公司高层很不高兴。
您在书中曾提到不要追逐热门股的重要性，你说过你最喜欢购买的公司是那些陷入困境但尚有挽回余地的冷门公司，这些公司通常无人问津。您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废品处理公司，你说当时没人愿意碰这只股票，一来主业是收垃圾，二来大家都以为它有黑手党背景，而您却在那里赚得盆满钵满。
是的，赚了很多。
你觉得这种选择冷门股的方法今天还能赚到钱吗？
还是那句话，如果有十个人研究了这只股票，九个人会说这比想象中的要好。但是人们根本不会关注废品处理公司，大多数人看都不会看一眼。在我们这行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同行，大家都在做类似的研究工作，但有时候他们也会忽略某些公司、某些行业，而正是那些没人看的地方才最容易出现错定价。我还发现一个现象，我曾买过一些公司，当时每股亏六美元，行业也一塌糊涂，但公司自己做了一些调整，开始好转，变成亏损二美元，后来再从亏二美元变成赚二美元，股价就翻了四倍。同样是的四美元，为什么前一阶段没人关注？ 从亏六到亏二，说明公司已经在进步，环境没变，他们一定做对了什么。
你当年还讲过一些华尔街悖论的段子，我记得很清楚。你好像在鼓励读者别被专业人士吓住，别以为他们知道的比你多，一定能做得更好。巴菲特有句名言说得很贴切，华尔街是唯一一个人们坐着劳斯莱斯去找那些坐地铁的人要建议的地方。哈哈，公平地说，我当年初入华尔街时也挤了很久地铁。不过你说的别以为离交易所近，穿的专业就代表他知道的多，你当时是想鼓励普通投资者，对吗？
是的，我一直都相信，普通人只要肯下功夫，用点常识，也完全可以在市场上做得不错。我有个比喻，来自扑克游戏，叫下一张牌。你不知道翻出来的是好是坏，也许是红桃 A， 也许是黑桃三。但如果你相信两三年后这家公司会变好，那你就该考虑现在买点。当然，可能下一季度的财报还是不怎么样，谁知道呢？尤其是那些安静期，公司什么也不说，你只能尽力去判断。但如果你能找到三条理由，说明这家公司未来两三年盈利会更高，那就值得现在就持有。
所以，你觉得今天的投资者是不是也应该这么看问题？不要老想着别人知道的比我多。
对，现在很多人只关注新高榜，就是最近股价创下新高的那些公司。当然，那些也值得研究。比如有一阵子 Bejes 在新高榜上， Ross Stores 也上过， Carvana 也上过。他们能涨到新高，也许是有原因的。但我也会看新低榜，是的，其中大部分确实是垃圾股，但有些其实是被错杀的。
这种投资风格，这些年好像不那么流行了。你觉得它会回归吗？
希望会吧。
有人称这种风格为价值投资，也有人叫做抄底策略，无论他们怎么说。
是的。
就是说，你认为这种方法依然是管用的？
我们有一位传奇基金经理布鲁斯·约翰逊，他今晚应该就在现场。他专门投资那些股价跌很多，但还有股息、有希望翻身的公司。他真的非常努力，做这一行的时间比我还久。很细致，也很谨慎，是个超级厉害的人。当然，他和我一样，也会犯错，大概每十次里有四次看错方向。
他自己说只有三次，哈哈。我知道你自己没买七巨头的股票，但你一向很欣赏伟大的公司。这几家 Meta、 微软、 Google、 亚马逊市值都上万亿，利润率 30% 至 40%， 营收增长 20%， 一年接一年的跑。你肯定也很佩服他们吧？
是的， Facebook 或 Meta 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微软是一家伟大的公司，Google 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亚马逊是一家令人惊叹的公司。我对特斯拉有点拿不准，你知道比亚迪现在在匈牙利生产汽车，价格只有三分之一，而且车也不错。至于人形机器人这个概念，我实在搞不懂。不过说回来，我们在富达每个员工都有个规定，如果你个人要交易，你需要在当天10:15打电话报备，我想买这三只股票，卖哪三只股票。但公司只会回答，对不起，不能交易。富达现在在买卖这些股票，这是公司对所有员工的限制。所以我自己也没办法买 Meta 或亚马逊这些个股了，但这也理所当然。
是的，如果您想投资这些公司，可以购买富达斯巴达指数基金。
是的，我持有大量富达基金。
好。现场很多观众可能都有一个担忧，目前大盘股整体市盈率处于历史高位，虽然不是历史上最高，但绝对到了历史前 10% 的水平了。当前标普500的市盈率是22倍，当然也不是说没有理由，企业盈利在增长，利率在下降，资本支出在扩张，失业率又低，环境确实挺特殊的，这种估值似乎也合理，有很多站得住脚的理由。你觉得如果现在把钱投进市场，未来的回报会不会不如从前？
这个嘛，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我们有没有在管理 Costco 或沃尔玛的退休账户？笑 Costco 的市盈率已经到55倍了，对吧？
是的， Costco 是顶着 AI 概念股的估值倍数，但卖的却是纸巾。
这无疑是一家伟大的公司，55倍的市盈率。或者看看沃尔玛，它已经有70年历史了。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当初在 JCPenney 百货工作，然后他想出了一套了不起的模式，把商店开到小镇去。有时候你不需要在第一局就上场。比如沃尔玛刚上市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它只在美国南部和东南部有点名气，我不太确定。可上市十年后，它的股价涨了10倍。你心想，我错过了。但从那以后，它又涨了80倍。当时公司已经成立25年。他们借鉴了 Kmart 的模式，但成本更低。他们开始进军大城市，最终把 Kmart 和希尔斯都打垮了。所以说，他在上市十年后股价涨了10倍，然后又涨了80倍。这就是沃尔玛从最开始只覆盖美国 18% 的地区，逐渐扩展到 19%、 20%， 再到 23%。 后来他们还推出了山姆会员店 Sam's Club。 我在麦当劳也见过类似的情况，那时候麦当劳是我最大的持仓。很多人跟我说麦当劳已经没戏了，我说等一下，为什么？他们说还能再开几家麦当劳。我说你看看欧洲，法国才开了450家，德国380家，英国300家，西班牙也才刚开始。全世界范围来看，美国以外的麦当劳其实还有很大空间。结果后来麦当劳股价又涨了10倍。当时大家觉得麦当劳完了，其实他们只是没看清现实。
所以这个故事是否说明一家公司过去已经很成功，并不代表它未来就没潜力了？
是的，当时麦当劳在法国才20家，目标是开到400家，德国和西班牙也才开了20家。这不是在空想，而是在执行的计划。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有人在排队买巨无霸。
还有几个关于当前市场的热点想请你点评一下。比如上周 SEC 美国证监会表示正在研究特朗普总统提出的一个建议，是否可以放宽上市公司季报披露要求，改为每半年披露一次财报，像英国那样。你怎么看？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投资者角度，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应该担心？
说实话，我没太多研究这个话题，但我觉得3个月确实是个很短的周期。比如你现在公布一季度财报，去年同期如果表现特别好，那你现在就显得差。这时候如果看半年或更长周期，可能更能反映真实的经营变化。所以我倾向认为拉长财报披露周期有一定道理，但我没有一个明确结论。
我还想问问你对疫情期间爆发的迷因股现象怎么看？注：迷因股 mean stocks 指原本默默无闻或基本面较弱的股票，在社交媒体上因被网友热炒而突然暴涨。我自己觉得虽然里面确实有些疯狂的行为，但好的一面是有2-3千万人，大多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第一次开设了证券账户进入了市场。相比之下，上一个世代对股票一直很排斥，所以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你怎么看？
你知道吗，1982年市场触底时，道琼斯指数只有777点。自那之后，我们经历了一轮长达数十年的超级牛市，当然也有10到12次下跌，可能还更多。但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没经历过真正的大崩盘。我这代人从小就被告诫大崩盘总会来的，可是从1982年到现在，美国经历了11次经济衰退，没有一次像1929年那样。你想想当年的大萧条，我们没有社会保障，没有社保，人退休了怎么办？只能和孩子住在一起，一家人都得勒紧裤腰带。当时也没有失业救济金，甚至连 SEC 都还没成立。对了，美联储当时也毫无作为，根本不懂得如何应对。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有更多的金融缓冲机制、监管制度，还有很多防跳楼的措施。别老拿1929吓自己， 那些跳窗的说法本来就被夸大了。要知道1929年只有 1% 的美国人持有股票。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不了解这一点，当时的损失其实只局限在一小部分人身上。
但我们却经历了一场极其严重的大萧条，失业率高达 30%， 食品短缺，交通困难，农业崩溃，那段日子真是糟透了，不过人们都熬过来了。我读过相关资料，那时候人们确实很惨烈。
你觉得如今的经济和市场结构是否已经进化到几乎不可能再重演那种所谓的大崩盘？
你看，自1929年以来，我们经历过11次的考验，11次经济衰退，但从来没有哪一次 GDP 下滑超过 5% 或 6%。 现在有很多缓冲机制，如今 63% 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1920年代可不是这样，人们还有退休账户 IRA， 把钱放在富达或其他机构，他们不会轻易恐慌。人们现在储蓄也更谨慎，退伍军人法案 GI Bill 让人们可以只付 5% 首付买房，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如今美国人的主要财富就在自己的房子里，而这在1920年代完全不是这样，那时大多数人都在租房，租金不断上涨。现在我们有太多的安全垫，我们已经经历了那么多次考验，包括一些非常糟糕的总统和国会笑，还有糟糕的经济学家，但我们都挺了过来。这个体系其实相当不错。
我很喜欢你刚才的这一番总结，特别适合那些天天在社交媒体上沉迷下一次大萧条的人，他们老是刷到各种末日将至的内容。我想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在座各位都是富达客户中最成功、最专注、最具自主性的投资者群体。首先，请你们为自己鼓鼓掌。那么，作为几十年来始终站在个人投资者这边的坚定支持者，你有没有什么临别赠言想对这些人说的？有没有什么话是他们可能从来没听过，或者很久没有听到的建议？有没有什么鼓励是你觉得他们此刻最该听的？
我觉得在场的这群人真的非常特别，他们做事勤勉、谨慎周密，懂得审时度势。他们会买股票，也真的了解自己在买什么。这一点你知道吗？大多数人其实做不到。像我们那一代人，如果你在电话公司、电力公司、煤气公司上班，基本都会有养老金，根本不需要自己操心投资的事。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大家靠的是 IRA 个人退休账户，公司也许会帮你配一些钱，但最终的投资决策要你自己来做。
现在你要为自己的退休生活负责，这是以前的世代根本不需要考虑的问题。
你必须做出正确决策，得自己拿主意。我有个女婿，他曾经对我说，他不喜欢自己所在的公司。当时那家公司给他提供一个选择，如果他存入5000美元，公司就提供等额配套资金。他说，我不想投。我说，等一下，我能不能替你投？你这不是每年白拿一次资金翻倍的机会吗？我能不能加入你的 IRA 计划？笑。另外，我特别想讲一个关于 AI 恐慌的故事。
请继续。
那天我听一家半导体设备公司的电话会，真的觉得又好笑又难过。CEO 在讲 AI， 结果他一直说的是 A1， 你知道吧，就是牛排酱 A1 steak sauce 的那个发音。但他其实是想说 AI 人工智能。我11岁的孙子都知道什么是 AI， 可这个 CEO 居然还搞不清楚，台下都有人纠正他，不是 A1， 是 AI。这说明什么？人们现在对 AI 的恐惧真的太多了。很多人担心 AI 会把所有工作都抢走，但我想给你一个现实的例子。1984年 AT&T 被拆成了9家 Baby Bells 子公司，我还开玩笑说我还加了第10家 Taco Bell， 什么 Southern Bell、 Taco Bell 全都来了。当时 AT&T 雇了100万人，全美的工作岗位总数是1亿，也就是说每100个工作者里就有一个人在 AT&T。 那是1984年， 现在差不多过去40年了，后来这个行业发展的不可思议。你想想，当年还没有手机，大家用的是投币电话，然后有了短信、视频，现在手机可以做的事多到不可思议。这是过去几十年里增长最惊人的行业之一。如果你把 Verizon、T-Mobile 和 AT&T 的员工数加起来，现在总共也就40万人。我们从当年100万员工减少到了40万。而与此同时，美国整体就业人数从1亿增长到了1.53亿人。我想说，这真是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充满了创造力。有个说法很有趣，美国创造，中国复制，欧洲立法。
所以在你看来，未来那些被 AI 和未来新技术取代岗位的人，他们不太可能整天坐在那抱怨，真希望 AI 没抢走我的工作，他们将会去做其他的工作，对吗？
是的。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某些工作岗位将会消失，比如那些驾驶卡车、驾驶半挂车将货物从制造工厂运往配送中心的司机们，他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而非比肯山小道，当天往返。这类工作应该被自动化取代。
确实，而且很可能即将实现。
我认为20年内我们将减少50万个工作岗位，但安全性会提高，成本会下降，这对我来说比人工智能更重要。
你是说自动化带来的影响将远超人工智能？
自动化发展非常迅猛，过去50年自动化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的就业岗位却从1亿增长到1.53亿。你看，柯达衰落了，希尔斯百货消失了。我的意思是，所有增长都来自新创企业以及员工规模在200人以下的这些公司。如今财富500强企业的雇员数量比50年前还要少。没错，500强企业的员工总数反而减少了。这个国家所有的增长都源于创业者开个小店，创立新事业。正是这些让我们的国家伟大。还有一个很关键是，银行愿意给他们贷款。有本很棒的书叫《写狗》，有人读过这本《写狗》吗？
写狗，当然，费尔·奈特写的那本。
对，这本书非常精彩，特别值得一读。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晚抽空与我们相聚，请大家为彼得·林区鼓掌致意。